欢迎来到你的历史故事，我是尤宗，
我是 Max 王麦，大家好。
Yeah,
我发现一件事情，
你发现了什么事情？
我们上周有录一集，你没上。
哎呀呀呀！劣更新，劣更新，
劣更新，
我现在都，我现在都自己在。我们今天有快乐的事情，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就是讲什么这个别人的缺点？
我们这个叫先苦后乐，先把你骂一顿，然后再给你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好，我们今天欢迎我们的新干爹，
新干爹
来自于联经人文学校以及国立故宫博物院，掌声鼓励。
故宫博物院啊，我这辈子以为哦，我跟这个故宫博物院的纠葛就只有说带外国人啊去参观一下。
等一下，这叫纠葛吗？
你来台湾有想看什么啊？那个故宫博物院。
他是用英文吧？等一下，
没有，那是个法国人
哦，那是法国人。
然后说我想看故宫博物馆这样子
啊，
我就带他去这样。然后他就说：“哎，这边有什么有趣的、啊？”然后我就说：“我怎么知道？”我说：“我怎么知道？”
他叫你去介绍故宫吗？
他就说：“那我想去故宫博物院啊，好像蛮有趣的。那边有什么有趣的？”我说：“我怎么知道？我只知道上面有一个钓虾场。”外双溪嘛，那个钓虾场啊，那边还有一个就是专门办婚礼的地方啊。
啊，
然后这附近有一个有名的大学啊，就这样子啊。你要来这边干嘛？
他真找错人，不找我。对。
然后接下来纠葛就是我太太带我去看。
你真的知道纠葛的意思吗？
哎，知道。那次我以为是纠葛，但没想到我很享受。为什么？因为那次是那个木乃伊的展览。
啊
那因为我对这种东西有一点点兴趣，觉得蛮酷的，我就去看、
嗯。
当然我也觉得很赞，很棒。
嗯，
不要问我内容，忘了，反正就是木乃伊、埃及金字塔那些有的没有的。对，这大概就是我对故宫最有印象的两次，
就是这两次，
这两次，其他就是很琐碎。
哦、
但没想到，
嗯，
今天
真的
有机会跟他们有这么。Sweet 的缠绵啊，
怎么世俗的交流找我们的业务
感谢感谢
感谢啦、啊、感谢联经人文学校以及故宫博物院，他们推出了一个这个方式，它是一个线上的这个课程、嗯、那这个课程相当适合老麦这样子的这个状况，
以后这个外国朋友来可以
给他看一下，
你说直接把课程给他看，
就是你先看一下、
哦、我先看一下，
或者是他有兴趣他也来看一下，因为大部分的人是对艺术好像觉得有点遥远，尤其对于我们的国宝、嗯、但是其实故宫博物院它的馆藏在世界排名上面是数一数二的、据说它展几十年哦，就是每年这样展几轮几个月展几十年它都展不完的、这是以前我听到的这个状况，可是大家对于国宝的那个概念有没有、是比较模糊的，比如说你知道翠玉白菜，你知道绕行石，
知道啊，
然后呢
还有啊那个
没了吗？
有啦，
其实不用勉强。
清明上河图
啊，清明上
有说对吧？
啊、
清明上河图，然后还有一些什 么
？
因为我刚刚就是差点要讲错啦、有些现在很多那个建案有没有都叫什么清明上河啊什么？我在想说，会不会讲错这样子、
？OK。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法簪啦，一些。以前的玩具啦，
还古玩
啊，古玩，
以前的玩具，OK， 可以
，Old School Toys
啊，OK， 好，所以他故宫推这个课程，他是主要是面向大众通识入门课，然后他这个线上课是希望就是陪一般的这个民众啊，就是去了解，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欣赏我们的这个故宫的文物，然后去看懂艺术。然后去连接跟以前我们古代的这些历史
哦，一个推广、很棒的推广
对，就是其实大家对于我们的粉丝团有些文章都反应都蛮热烈的嘛，
嗯，
对啊，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写的时候我没有在写所谓的很研究的部分，所以我有些细部的东西我不会写那么详细，
嗯，
但是我希望用一种比较诙谐幽默的方式，然后给带给大家就是说其实历史是有趣的，而像我们节目一样。对，所以我请你来是来做效果的，也没有要你来学习历史，你懂吗？
所以如果说有直播的话，我只要一直嘿嘿嘿，一直笑，一直笑着讲话就可以了吧？
也有点猥琐，现在不要，好不好？好，那这个讲师的阵容呢，其实蛮豪华的，因为其实领衔这个主讲的是来自于前故宫的院长，叫冯明珠、冯女士。冯女士呢，她主讲就会主讲这个故宫的院史，还有图书文献的这个收藏。那冯女士一辈子基本上只有做过一份工作，就是在故宫从事文物研究
哦，不是在故宫当院长、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想要了解历史，然后了解这些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宝藏，
嗯，
好、那 将来你被你的小孩、你的同事、你的外国友人来问啊，其实你都可以带他们来看一下这堂课，或者你自己也可以看一下课。
嗯，
对，看一下这堂课，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它就是，我觉得线上课程好的地方就是你是因地制宜，而且你只要购买了以后有没有，你是跨越时空，你都可以看。因为以前我们
怎么叫做跨越时空都可以看，
就是如果以前我们在线上课程推出来之前，我们是不是要去讲说我们就是一定在固定那个时间跟地点，我们要过去，我们要过去故宫，或者我们要过去那个比如说联经出版社那种
哦，你意思说在线上就可以看了是不是？
对，它这个课程是在线上的课程，你随时你购买以后，你随时你手机打开，你其实就能看了。
我刚才以为回到未来就可以看了，
不是、那个、
有点吓一跳哎、欸，
没有时空嘛，时空嘛，不要这样子嘛，对不对？好，那这个课程呢，会于线上课程的 Press Play 上架。然后3月27的时候就已经开卖了。那我们现在上线的时间点应该会是在16号的这一周。
嗯，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这个朋友呢，真的都可以过去看一看。为什么呢？因为喜欢这堂课的人哦，他会获得最完整有系统的故宫的解析。你以后去看故宫，你就不会是这样走过去而已。
哦，你就看到的是说，哦，这个东西是有故事的哦。
对，每一个东西都很有故事哦。然后艺术品我们该怎么样去鉴赏它，跟窍门是什么？
是，
好像比如说以前我是学玉，我学那个古玉，
嗯，
古玉有一个东西叫磬，啊，磬就是在它的玉里面，它的那个每个玉的刻痕里面，它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个磬，有个印记，一个磬，这个磬是会变化的，
哦，
你可能戴的越久，比如说有些玉被火烧过以后，有没有，
嗯，
那个玉它其实一开始会白化或怎么样，可是你戴在身上，你无时刻都戴着，可能过了20年以后，你会发现那个白化的地方会慢慢的退掉。哎，对，
没错，会越来越
越来越好看，
越来越漂亮。
哎，它那个磬也是会变化的。然后还有很多关于这文物的历史故事，你可以增进你自己的人文素养，然后以及最后我们可以提升我们的美感嘛，美感体验。重点是什么？这堂课最适合的就是你对艺术有兴趣，可是你不知道怎么深入，或者是你对博物馆的文物解说你觉得很艰涩，根本听不懂，
是，
甚至你想要跟外国人分享东方文化之美，
嗯，
哎，对我们中华文明有兴趣的我们都可以来上，
甚至老师上课讲错你可以当场跟老师说，老师，
嗯，
请建议你去听听的课程你讲错了哎，也是有可能的啊。
你好负面的，
对不对？啊，没有，就是
你好负面，
就是大家可以交流啦。
你上历史课明明都在看老师，你最好是会这样讲，
哦，我会讲说是交流，
啊，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教育嘛，
嗯，
哦，会分很多种，比如说分小组啊，大家可以讨论。其实在这交流过程中呢，也是教学相长的一个方式。
哎，对，没错。所以适合就是喜欢艺术的你，然后但是不知道怎么进入探索的人。好，
嗯嗯嗯，
哦，那他们现在也有一些试看的这个课程，比如说绘画，比如说铜器，你可以先看了以后，
嗯，
然后你再决定说你要不要买这堂课程。
嗯，
好，我们会把这个课程的这个连结，
嗯，
哦，或者是网页的连结，我们就放在我们的资讯栏，
是，
有兴趣的人你都可以上故宫，我非常推。为什么？
嗯，
因为我跟故宫合作过大概两三次，
嗯，
有一次去拍那个朗世宁，他们那个数位，他们把朗世宁数位化，
嗯哼，
然后还有一次就是去拍这个访谈，
嗯，
对，然后还有一，然后在拍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碰到那个《清明上河图》，
嗯，
然后的这个他们把它做成3D 化，
你是不是觉得那段时间的你感觉整个人就升华了？
对，尤其是我在拍的时候，我感觉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拍的时候是不是公开时间，
嗯，
所以我说第一次在。这是官院的以后，然后进到故宫去拍这些东西。
嗯，你可以静静的细细品味。
对啊，然后那个是 Kenny 的案子，
嗯，
后来这个案子后来还拿到这个什么休斯顿影展的白奖，白银奖，
哦，好厉害哦！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跟故宫其实以前是有案子的一些交流，
嗯嗯嗯，
那这次也很荣幸他们来找我们。至于我们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讲什么样的内容呢？那当然得跟这个我们的这个故宫有关嘛，
嗯，
对不对？那故宫其实大家知道，就它镇馆的这个。宝物有没有都是翠玉白菜跟什么肉形石 啊，
嗯，
啊对不对？但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典藏，就是所谓的清明上河图，
嗯，
哦，对，虽然大家都知道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但可是大家不知道就是说故宫里面的清明上河图的这个历史是什么。
哦，你今天要趁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一下，你要为清明上河图打开一个门，让大家进来听听看清明上河图它的
这个文化历史，它是
到底有些什么。
对，好，所以我们今天要主讲的就是清明上河图，
嗯，
好，那我们就故事开始咯。好，首先清明上河图是北宋年间这个有一个画家叫张择端，好，他这个那个时候呢，因为他是画家嘛，然后 当时这个主政的皇帝叫宋徽宗，嗯啊，就清徽二宗后来被掳走的那一位
啊，
对，这宋徽宗呢，这个本身的艺术涵养是非常的好。宋徽宗这个人很有趣哦，他如果本身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说，哇，绝对是顶尖的，
嗯，
好，因为宋徽宗对于书法跟绘画都有很高的造诣，
精通啊，
对，精通，为什么呢？因为宋徽宗甚至创立了一个书法的一个书体叫瘦金体。
是啊，
对啊，你为什么要笑？
没有啊。
瘦金体，你为什么要笑？
我没有
笑，你不尊重文物。
今天是很，今天是严肃，
没有严肃，
却也轻松的，
严肃却也轻松。你在讲什么？
我在中间拿捏。瘦金体，
哎，瘦金体啊，瘦是瘦子的瘦，金是这个黄金的金，瘦金体，瘦金体是属于一种楷书哈，那由宋徽宗所创。那这个瘦金体呢，它本身哈，它看起来很有趣哦，因为它的这个运笔有没有？
嗯。
忽快，就是飘忽的感觉，
嗯，咻这样的感觉吗？
对对对，有一种那种感觉。哦、可是它虽然很快的感觉，因为很快好像感觉是扫过去，对不对？
嗯、
可是你仔细看那个瘦金体里面的那个文字有没有？它其实里面都是有劲道的、嗯，所以大家就说瘦金体的运笔有没有飘忽快捷，笔精瘦劲，
所以就是潇洒且扎实咯，
对，质瘦而不失其肉，然后转折处可以明显见到藏锋笔锋的这个地方。这叫瘦金体啊，是很有名的一个这个书、嗯、那个书法。那我们现在的这个字体啊，就是我们现在电脑打开，不是我们可以选很多字体嘛，什么标楷体啊什么的，对。那今天有一个仿宋体，就是从瘦金体里面，就是训从里面模仿出来的。好、哦哦，所以这个宋徽宗本身是一个造诣非常好的一个艺术家、哦、所以这个张择端呢，就为了要跟这个宋徽宗表明就是他的心意，他就说，哎。我来皇上我来画一幅，哎，他不能讲皇上，那当时就是讲官人、
哦、
啊，官人，我来画一幅以这个汴梁为题材的画卷好不好，好，那这个宋徽宗就说好好啊，画吧，对啊，他我的意思，我想当时那个意思应该是说我来画，但你中间付我的生活费
啊，
应该是这样啦，就提案嘛，服务建议书的概念
嘛，了解了解，
哎，对，那宋徽宗就说好吧，画吧，那个中间那个要什么我支援你，好、哦、对，结果没想到张择端这一画有没有就画出一幅惊世骇俗的大长卷出来
啊！你啊喂，
哎，对，这幅画呢，堪比相机。我们现在相机不是打开有这个全景的这个功能嘛？
嗯，
全景功能从左边，然后你扫到右边有没有？然后就有一个全景的这个照片出来嘛？哦，这幅画就堪比当时的这个全景图。
哎呦，这么厉害！
哎，对，古代第一幅的全景式构图，而且画中有没有生动的描绘了北宋都城汴京的盛景？
嗯。
宋徽宗一看大为震惊，赞不绝口，直接提名清明上河图。
哎呦，
哎，清明上河图是宋徽宗写出来的，哎，就是命名出来的。
嗯，
好，从此以后这幅画就成为一个众多人历代王朝争抢的对象，无数的沧桑发生在这幅画身上，经历了五次入宫，四次被偷，仿品无数，依然坚强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嘿，
我觉得
是清明上河图，
很高兴。
有没有更好的一些说形容
词
啊？
可以用吗？
可以。
我觉得这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
你没有没有那个吗？
塔诺喜呢？
哦，好。那张择端这个人哦，其实大家都不知道，就是张择端的表姐也是很有名，嗯、叫做李清照。
哦。
哎，
这样子哦，
哎，对，所以其实当时哈、哦，就是李清照啊，他的关系网其实很强大的，他人脉是很强大的。哦，当时啊，李清照的妹夫叫秦桧，就是后来就是陷害岳飞的那一位
啊、okay
姐夫也是当朝宰相蔡京，反正就是李清照本身这个人哦，因为他的这个老公也是做官的、
嗯、
啊，岳父啊这些什么都做大官的，所以他当时认识很多当朝名人。哦，嗯、张择端就是李清照的这个表弟。很多人其实是不知道的，
清照宇宙啊，
清照宇宙，哎，真的是清照宇宙。好，我们来想讲一下哈、哦，这个张择端、哦、张择端早年是在开封这个地方来学画，好、哦，那他这个人呢，擅长一个这个画风叫做界画，界是这个界王权边界的界
哦，
界画。那这个界画是什么意思呢？界画就是说我们在画画的时候会拿那个尺，界尺，
嗯，
然后去先画那个结构，
哦，就等于说
画描线结构。哎，
你说画外面的框吗？还是画、
哎、类似？
哦、哎 okay ，
类似画外框什么这个，我这个东西建筑的比例啊，应该放在这个范围里面。
嗯、
好，所以界画其实大部分是拿来画建筑的。 好，所以清明上河图其实就是界化的一个呈现。
嗯 嗯
你在清明上河图里面，你看到你非常多的就是来自于比如说它的建筑城门啊、房楼啊、哦、勾栏啊这些的、哦、那人物其实是很小的点缀在里面，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比例非常好是不是、
对，而且它重点是因为它采用的是平行透视的方式、哦、所以山水建筑是、主体，然后人物舟车车马这些、哦、是点缀的、哦、它是没有固定的这个视点，那作画者可以随时需要去切换这个视点。
嗯，
哎，对，所以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张择端这个画家哈。这《清明上河图》哈，在我们民国初年的时候，这个真迹啊，在溥仪的手中就突然下落不明。好，直到1950年哦，博物馆的整理，然后就有了发现。好，就是《清明上河图》好像就又出现了。先跟你讲哈，《清明上河图》是有很多个版本的。
哦，
对，
你说他画了好几张吗？还是 copy 的？
他画了好几张，后世也有好几张，
三张的是吗？
三个版本是最出名的。大家其实不知道，就是《清明上河图》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版本。好、哦，那这个版本呢，有分为原作啊、原作就是张择端的这个版本
是
啊，对。那张择端的这个版本呢，现在是在北京故宫。那它有很多临摹的这种版本，就是大家仿照《清明上河图》画的这个版本。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一个，第一个叫做仇本，它是明代画家仇英、哦、那个仇笑痴的那个仇、哦、仇英、哦、画的这个仇本，所以又被称为是明本或是仇英本、哦、那另外一个就是清朝的时候、哦、在雍正皇帝的委托下，清宫画院有五个画家、哦、一起画的一个《清明上河图》的清朝版本、哦、后来我们就叫做清院本。哎，对，那清院本的后面有两行小字题款，就是用来记录这个画作的这个记录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就写说乾隆元年，也就是1736年12月15日，那臣啊有五个人来画这幅画，这一幅的这个清院本有没有？就是收录在台北市国立故宫博物院的版本。
哇，
好，那刚刚那个筹本是现在有没有收录在这个辽宁那边？
嗯，
辽宁的这个博物馆。好，所以其实大家第一件事要知道，就是说《清明上河图》本身有好几个版本。
嗯，
我们现在这个台北的这个国立故宫博物院，它收藏的是属于清院本，哎，它不是当初那个北宋的那个版本。北宋的那个版本有没有是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北京，嘿嘿嘿，哎，就是等于是原最原始的，
最原始的
北京博物院。
对，但是呢。这个清院本的它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后面已经过了很多个年代，再加上是委托五个清宫画院的这个画家，有没有？所以画的最精致，
嗯，
啊，人物还加了特别的多，
嗯，
哦，这个加了很多情节，比如说还加了什么戏剧、猴戏啊、特技、擂台这些，让画中的整个人物增加到4000个人。
有够猛的，我刚刚看还有人在打架，
对，
然后衣服脱掉在打架，然后拉头发的，然后还有卖雨具的，然后还有卖很多东西的，卖鞋子的这样子，
哎，对，没错，
而且他比如说面摊好了，啊，他那个面摊上面的招牌还有在另外在写字，
嗯，
就很厉害嘞，
对啊，他画的是非常非常细的。好，这些细节呢，其实有一本书有曾经描写过，哦，叫做《东京梦华录》。《东京梦华录》呢，哦，是孟元老写的这个书，有10卷，然后是描述北宋的汴梁城的一些特征，
嗯，《
清明上河图》其实就跟这个《东京梦华录》有很多是很相像的，
嗯，
很贴切的，因为一个是文字，一个是绘画，
嗯，
那大家都常常把这两个并在一起来看。
哦，
哎，对，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清明上河图》的历史哈。好，《清明上河图》呢，价值我们就不说了，国宝，国宝中的国宝。好，从创作以来就是所有帝王权贵夺取的目标。
嗯，
好，他第一次入宫就是张择端画好以后献给宋徽宗嘛，对不对？
嗯，
可是宋徽宗到了那个宋徽宗的宫里面的以后呢，宋很快就灭亡了。
嗯，
就清徽就是靖康耻嘛什么的，就很快就灭亡了。这幅神机神作就被金国人夺走，哎，这是他第一次流失出宫。好，然后呢，忽必烈就把这个金灭掉了，建立元朝。金国里面的这个文物当然也就被元朝接收了嘛，哎，所以呢，《清明上河图》就留在了元朝的皇宫里面，这是他第二次入宫。好，那大概是元朝对于汉人的画作有没有不是很有兴趣，所以这幅画本身就一直在宫中的仓库里面摆着。 哦，连一个装表的这个工匠工人，哦，你知道裱画吧？
我知道。
哎，对，裱画工匠都可以有机会把它偷出来。
嗯，
超级不重视他。哦，对，然后这个工人呢，胆子也很大，他就准备了一幅赝品仿本，
嗯，
哎，就把那个画换过来，
嗯，
然后夹带出来，他把它卖掉，换了一笔钱，然后这是他第二次被偷出宫。哎，对，后来呢，这幅画就在民间不同的人手上一直转来转去，转来转去，那一直到很后来喽，明朝的嘉靖三年1524年。好，这时候距离这个《清明上河图》被创作出来已经过去了大概300-400年了。好，他又迎来了自己第三次的转变。好，因为收藏的这个人，好，叫做陆绾，好，完蛋的绾，名字有点不太吉利啊。陆绾，那这个人不是普通人，他官至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国防部长啊。
嗯，
哎，对，然后民众意识啊，据说呢，陆绾死了以后呢，他的夫人把《清明上河图》呢缝到了自己的枕头里面，从来不离身。
不对啊，清明上河图不是很大吗？
那可以卷起来。
哦，
对啊，
不过300-400年的纸没有烂也真的很厉害哦。
就是 古人也这么很厉害嘛，对啊。其实这个有很多东西，只要你收藏的好，没有那么脆弱。是因为我们现在资本主义了以后，有没有？如果你做了一个很好很好的东西，可以保存，做出来以后可以保存很久，但你的公司死定了，完蛋，就卖，再也没有东西卖了。
也是。
还记得西门子是怎么样步入？步入下那个步下层，
人家都做军规的东西，
对啊，人家做军规的东西，做一个东西让你用几十年，对不对？那搞屁啊，对啊，
是。
而且你要想看，像听说啦，爱迪生发明那个什么电灯泡有没有？
嗯，
据说是可以点亮100年的，
真的。
可是你点亮100年，对的话有没有？对啊，那厂商赚什么？所以其实后来资本主义，
哦，所以用 LED 比较容易坏。
对，资本主义以后其实才会有弄很多，他故意让你。比较容易坏的东西
就是要换嘛，
对啊，你要换嘛，不然坦白说 iPhone 一直都可以用10年了，
也是，
对不对？
也是。
可是有一直有一说，就是说苹果可能都在 iPhone 里面有动手脚，就是如果你 iPhone 过了可能2-3年，它自动把你的那个，
哎，这是听说哦，先说
听说，我先讲听说，
哎，听说
啊，对，嗯，啊，对，有听说哈，哦，啊，这个 iPhone 也这样做，哦，就是要逼你换手机嘛，所以其实没有那么脆弱，真的没有那么脆弱。好，那这个陆绾他的这个老婆啊，他的夫人啊，哦，就把这个《清明上河图》视为身家性命，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让他看。
嗯，
哎，那即便是这样，旁边还 是出现了很多有心人哦。就陆绾的这个夫人有一个姓王的这个外甥，
嗯，
啊，这个王某某啊，不仅可以能说会道啊，哦，也很善于讨他老人家的那个老夫人的这个欢心啊。
嗯，
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王外甥啊，王某某啊，他还擅长绘画。所以他有个理由，就是说啊，拜托啦，阿姨啊，让我看一下啦，
嗯，
哎，让我看一下啦，让我看一下啦，拜托，啊，让我看一下啦。然后结果呢，这个陆夫人啊，就勉强同意让他看一下，但只能在阁楼上面看，不可以拿走。
嗯，
那开什么玩笑？你拿回去以后，你又换一个这个赝品，啊，怎么办嘛？对，也不可以让其他人知道。那要说这个王某某也是蛮厉害的，2-3月的时间只看了10几次，他居然临摹出一幅有几分相像的这个仿作出来，
天才啊！
但对，没错。然后这个王某某这本身又跟我有点像，就是喜欢炫耀啊，嗯。画完以后就到处去说，你看，我有《清明上河图》，我有《清明上河图》。
嗯，
那没多久了以后，就有人盯上他，就开什么玩笑？你有《清明上河图》是不是？
嗯，
哎，就好像你到处拍那个说我家有500万、1000万、2000万的那种感觉一样，
惹来杀身之祸。
哎，对。后来就有人盯上他，啊，这个人盯上他，他是还算是蛮讲求道义的，他就说我跟你花钱买，
嗯，
花了一个高价，就从王某某手里把这幅赝品仿作买了过去，像献宝一样，就送给当朝的大奸臣叫严嵩。
哇！
结果严嵩一看，我靠，假的，
嗯
啊，假的。最后这怎么样？这个王某某因为画假画，被抓进了大牢里面，饿死在里面。
嗯，
哎。对，这是另外一个《清明上河图》的故事。好，那陆夫人手上的真品没多久呢，因为陆绾的儿子，哎，这个想要用钱，就逼迫他妈妈把画卖了。所以我跟你讲，基因还是很重要。
陆绾的儿子逼迫他妈妈，就是逼迫奶奶，是不是？
妈妈，陆绾的儿子啊，陆绾陆夫人嘛。
哦，OK，OK。
没错吧？
对对对对，
逻辑是对的吧？
是是是是是，
是你搞错吧？
是我搞错。
对啊，哦，儿子想要用钱，就逼他妈把画卖了。
嗯，
那严嵩知道了以后，就强行到买家，再把那个画就抢过来，收入严嵩的府中珍藏。
抢过来啊？
哎，抢过来。哎，对，
人渣
啊，对啊，因为人家就是可以当宰相的人嘛。
嗯，
对啊，哈。后来没多久，严嵩也失势被抄家了，《清明上河图》就这样一直被又被抄进了皇宫里面。这是他第三次入宫，
回家。
哎，回家了，哎，也不是回家，因为已经改朝换代了嘛，不算回家啊。所以朝代的更迭呢，珍宝的命运流离失所，此起彼落啊。后来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呢，因为明朝末年在打仗嘛，对不对？清明上河图又不见了。下落不明，这是他第三次出的
正常正常
对啊，每次战乱都是这个样子，
正常正常。
到乾隆年间了以后呢，这个沉寂已久的清明上河图又有了收藏的记录了。这个人一样姓陆，这个安徽人，是乾隆年间的进士。他拿到这个画作了以后呢，还在上面印了自己的名号。
无聊，
对，真的是无聊。然后后来呢，又被一个姓毕的人买走了。那这毕先生也是一个收藏的爱好者，他在拿到这个画了以后爱不释手啊，就经常跟他的弟弟一起看这个画，结果画上也有这两个人的印记。
什么什么印记？
就是他们会盖章啊。
OK OK OK，
对啊，不然呢？
有些很奇怪，
指纹嘛，对，这些人很奇怪。我跟你讲，最奇怪就乾隆啊，乾隆最喜欢看那个画，而且画不错，盖一个自己的印。哎，这字不错，再盖一个自己的印。就故宫，你去故宫看一大堆画，上面都有乾隆印。
哦，这样子、哦、
对啊，所以要讲这件事情，应该要骂的是乾隆。
哎，不能这么说，我们还没有上老师的课，不知道事情是不是真的这样子。
没有，真的是这样子、啊，因为我去过嘛。然后这个毕先生后来挑剔啊，也是死掉挂掉了。嗯、哦，那这个清朝的朝廷就认为，就是毕先生呢、啊，在任湖广两都的期间滥用军费，所以就把毕家抄家。全家满门抄斩啊，一百多号人口全部杀光光，家产充公，就清明上河图回来了，又一次因为抄家，又第四次进来了。那入宫了以后呢，那个时候当朝的人嘉庆啊，对他就真爱有加嘛，就把他放在迎春阁里面来珍藏。那令人啧啧称奇的事情来了，清朝后来不是后来有这个八国联军之乱嘛，对不对？没事，清明上河图还在。然后平安的度过一百多年，然后一直到末代皇帝溥仪即位了以后、哦、三年退位。那为了维持他在小皇宫里面的生计，也想要复国嘛，所以就溥仪偷了很多皇宫的一些珍宝，其中也包括了清明上河图。哎，那被赶出皇宫以后呢，溥仪就去天津。那他当时带走了四幅清明上河图，因为清明上河图有分很多个段，因为它那么长嘛，所以它有很多这个幅、哦哦、有真迹也有高仿、那自己本身溥仪是没有素养的，所以溥仪如果你
分不出来，
哎，对，溥仪如果你还在世的话，请来上我们的故宫的跟联经的这个课啊，
麻烦来上一下老师的课，了解一下。
对，他不知道哪幅是真品，所以全部都把他卷走。好，这是第四次被偷出宫，只不过这一次偷东西的是皇帝自己。这是前所未闻的事情。后来呢，溥仪去东北哦，那清明上河图就一直陪着溥仪去度过了13年4个月的时光。
漂流的日子啊。
对。好，那后来就开始有了这个日本，就是侵华的一些这个历史了嘛。好，那个时候不是溥仪也跟那个日本也成立了这个伪满洲国啊？对，那溥仪的这个随身的这些宝物啊，就放在长春那个伪皇宫里面啊。那逃亡的那一天呢，溥仪又匆匆忙忙又带去一些东西，真迹是不是一直跟着溥仪，谁都不知道啊。只不过溥仪在机场被苏联抓的时候呢，是没有发现任何的财宝的。反而是被他扔在长白山脚下他的皇后婉容的身边有一幅清明上河图，
但是是真迹吗？
没有，高仿、后来经过鉴定以后是
高仿，反正他也分不出来嘛。
对，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件事情，就是清明上河图的真真假假。好，就是这个画被创作出来了以后呢、很多仿品嘛，层出不穷嘛，千百年来大家有画非常多的高仿、那甚至连很多高仿的价值都很高、对啊，因为仿的好的当然没问题嘛，对不对？仿的不好的当然就便宜一点嘛，对不对？因为我自己以前有没有，我在很穷困的时候，就是我跟老麦被 W 先生骗的时候，我那时候卖很多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我没有印象啊。
哦，我那时候我的生计或者是我那时候还债或干嘛的，我就把家里很多画就卖掉。我们家有一些字画的，我是一个败家子，我就把它卖掉了。那卖掉了以后呢，那我就认识了很多这些以前在建国南路那些这个古董店的人，他们收古董字画的人、那他们其实就会委托我再去做其他交易，比如说 A 他可能会释出一些画让我去卖给 B， 中间拿一点钱这样。对，但是有的时候 A 会用假的高仿去骗 B、B 还会假装被骗。然后他们需要一个中间人，就是去当传话的桥梁。他们其实都知道谁是谁，但他们故意忍着不说。
OK，
哎、欸，对，但有的时候我记得我就是这个、哦、我卖一个这个仿品哦，就是那个张大千有个大弟子叫孙云生，
嗯
啊、那个孙云生的这个画，因为张大千他的这个画是泼墨，那孙云生的这个画也是有承袭这个泼墨的这种风格。那只是说孙云生的画有没有，虽然没有张大千那么的有价值，其实价值也不错的啦。所以你看他的大弟子的仿品还是有价值，
嗯哼，
衣服还记得是一万两万这样子，
哦，那还不错啊。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你知道吗？这个仿品这个卖来卖去哦，层出不穷，这很正常的。好、哦，根据统计啊，就是跟清明上河图为主题的这些价值作品哦，大概有五十几件。好、哦嗯，但张择端的真迹就原作，世界上见过的人非常稀少。好、哦，那明朝后期嘛，我们刚讲有一个叫仇英的人，就仿了一幅，是最著名的，是历代清明上河图摹本里面的精品中的精品。
嗯 ，A
就是 Double A Triple A A Plus 的这种的货品。好、哦，因为这个仇英创作的这个作品，不但高仿了张择端的原作，还进行了再创作。好、哦，他还加了他的一些想法。那这个版本啊，就是也是收藏在这个辽宁那边的这个故宫嘛。好，那再来就是清代的清院本，也就是我们现在台北国立故宫的这个版本。好，当时是怎么样？是乾隆皇帝对清明上河图非常渴望，可他之后搜遍全国也找不到真迹的下落。好，那这些仿品他怎么看都不甘心。那因为乾隆自封是十全老人，十全武功嘛，所以乾隆就不满意，所以他就干脆召集了很多能工巧匠，然后参考各历在朝代的这个仿本，就集合创作了这一幅清明上河图。
嗯，
哎，对，就是，所以这是清院本的由来。那我们刚刚不是讲，就是说清院本原本是在雍正的委托下吗？怎么现在又跟乾隆有关了？
嗯，
对吧？是因为雍正的委托是委托五个画家啊，然后在乾隆元年第一年，
嗯，
的时候开始协力绘制，也就是说他这个企划书跨了两个皇帝，这样你听懂了吗？
嗯，大概了解
啊、哦，这样子有点困难，对不对？
有一点困难，
有点困难。所以你知道吗？历史的枝微末节讲是真的是讲不完的。这一集听完再有一个概念，《清明上河图》有好几个版本，然后曾经一直被偷，又回来，又一直被偷，又回来。
因为我在这个找资料的时候就有发现，真的超多的呢，
超多啊，
超多的呢。
对啊，
然后看到后面，我觉得算了，看里面的人在干嘛好了。
对啊，好。那后来呢？因为乾隆皇帝自视自己的这个艺术天赋跟造诣也是蛮高的，
嗯，
好，他在结合这些这个能工巧匠这五位画家的时候呢，他提出了很多自己的 idea。
嗯，
对，所以这个清院本的《清明上河图》有没有就是更精致？然后人物更多，然后这个里面的这个每一个人的栩栩如生，那个他的这个表情啊、动作啊，都是最生动的。
嗯，
对，因为是这个精品嘛，好、哦，这个是官方认证的官方的仿本，官方高 A 版，嗯、
厉害厉害厉害！
哎，对，好、哦，所以这个《清明上河图》这个清院本现在就在我们的台北故宫里面。好、
嗯
哦，那这个呢？不管今天是我们刚讲那个王某的这个临摹版啦、啊，各种藏家的临摹版、无名氏版本一大堆啦。好、哦，那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还有法国、英国、日本这些国家的博物馆里面，其实有各种版本的《清明上河图》。
嗯哼，
哎，对，那这些仿品对外行人来说是完全可以混淆视听，
嗯，
可是对于文物专家来说，
一看
就
知道。
哎，对，那张择端的真迹到底在哪里呢？当时大家全整个中国的人可能 maybe 都来找，哎，对，结果呢，在1950的一天，他就突然出现了在鉴定专家的这个面前。好、哦，那1950年代的冬天啊，东北的文化部就开始着手整理这个战后留下的一些文物啊、遗产了、啊，然后结果哦，就发现了三幅《清明上河图》。
好、
嗯，那每一次发现的时候，在场人都激动不已啊！清明上河图嘛，名头这么大、嗯，对不对？考证以后发现全是仿的，每一次发现仿的、哦、啊，每一次发现很兴奋，哎，鉴定以后仿的，然后这些工作人员就很失落、啊。有一次，里面的馆员啊，要打开一个破旧的箱子，然后就收一收，就发现里面有一个残破的画卷，他就把它打开，然后结果长卷有没有是古色古香淡褐色，而且整个画卷的内容非常气势磅礴，景物人物栩栩如生。上面虽然没有作者的签名还有画的题目，可是历代名人的题跋相当丰富，光溥仪的印章有三枚。
嗯，
好，然后结果画卷之后，我们通常画卷以后会有落款嘛，
嗯，
落款上面写翰林张择端，
哦，哇哦！
结果呢？啊，馆员大家都很激动嘛。难道这一幅也就是历代皇宫皇家权贵争抢的神作《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吗？
假的。
结果大家多方考证一下，最终证实这幅画就是张择端的真迹。
哦，
虽然有些地方已经残破了。啊，可是主体仍然很完整，所以最后就收到了这个大陆那边的故宫。
嗯，
哎，对，
恭喜恭喜
啊！对啊，所以这个《清明上河图》不管什么版本也好，他们其实都有很多他们的这个身世。哦，嗯，所以其实大家在看《清明上河图》，就会发现说，哎，怎么这么多的地方，这么多的这个国家地方，什么是美国、日本啊，或者什么大陆啊、台湾啊，都有《清明上河图》来源，就是在这里。
有些都假的。
对，都假的，你不能说假的啦。对啊，那个清院本就算真的啊。
好了，也许也是很厉害的人画的嘛，对不对？
不是，我跟你说，你那个概念不能这样子。这个所谓假的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今天买一个这个山寨，他说我是苹果手机，就打开来不是苹果手机，是假的。可是有人是这样，就是说我这个呢是按照苹果的规格来做的，
嗯，
但虽然是苹果的感觉，但是不算是苹果。
嗯，
但是我官方认证还是叫它苹果，
就是原厂出货的概念。
哎，原哎，没有，另外一个，
哎，工厂出货，
哎，工厂出货，哎，还是有这个皇家保证的。对，所以这个如果大家去故宫来看呢，我们的《清明上河图》，哦，大家要理解，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台北故宫有没有它里面馆藏的是所谓的清院本《清明上河图》。
嗯，
好，我们休息一下。你的历史故事已经三年喽，我们已经制作200多集的节目陪伴大家。如果你想支持我们，可以给我们5星好评和留言，这会对我们的排名有很大的帮助，可以让更多的干爹看到我们，让我们多活几天。又或者可以上 First Story 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会不断精进，制作出更多大家喜欢的历史节目哦。谢谢各位喜欢历史的朋友，节目的下半段马上开始。
嗯，我们通常看《清明上河图》就是哦，清明上河图这样，可事实上它的背后有很多的故事，它流离失所的部分。如果今天我是一幅清明上河图，
我是一幅清明上河图，
假设我是一幅清明上河图，我就会觉得说，哎呦，我怎么到处在流浪这样子。你看，你看几进几出皇宫，对吧？
对啊，
然后最后就是大家在找我，结果找不到我，这样我可能会想说我在这，我在这，但是大家就是找不到。
对，
那很有可能大家最后在清的时候就说啊，算了，找不到了，就把这个地方给烧了，还怎么样？那我可能就不见了，
你可能就不见了。
对啊，就流离失所嘛，你不知道你自己会到哪边一样。你懂我意思吗？可是最后还是被找到了，我就会觉得
最后还是被找到了。
对，如果我是一名清明上河，我是一幅，如果是一幅清明上河图，那我会很开心。就是我，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历史的见证。
哎，
他看了很多大家没看过的东西，
他看了很多，他不是被看的吗？
不，就是
他见证了，
他见证了很多历史上，你看多久了。
从宋朝开始啊，北宋年间嘛，
这样几400年、500年，
是什么400年？
几千年啊，
1000多年，
1000多年，
嗯，
1000多年呢，谁可以活赢他？
对啊，你看嘛，宋、元、明、清、民国，对
对，
五个朝代啦，
就好像恐龙化石一样，
恐龙化石是上亿吧？
对啊，就是见证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如果我是一名清，如果我是一幅，如果我是一幅，如果我是一幅《清明上河图》，
嗯。
我会觉得我很开心被找到。
好了，我觉得你尽力了啦。
对对 对,
对, 对啊，那故宫的各位以及联经，我们联经人文学院的人，
对对对对
他尽力了。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讲的这个故事，
哎，
《清明上河图》流离失所的故事，我觉得很棒。哎，我觉得我能接受。
你还有别的词吗？你从开头就很棒，到结尾还是很棒。
他这流浪的故事，真的是到处流浪啦。
好了，讲到这个的话，我也顺便讲一下，就是我最近还买了一个 AirPods 仿品。高仿哦，那时候就是 AirPods 它不是那个吗？它不是5-6千块嘛？
对啊，
很贵嘛。
嗯，
而且我都觉得就是说，为什么我买它呢？是因为就是这个老麦之前推荐我的这个耳机有没有？全掉了，谢谢。
掉了是不是？
对，
这个蓝牙
流离失所，
流离失所孤儿。
对，
所以我现在很常用那个有线耳机。
哎，我告诉你，我也买了一个有线，
因为有线耳机它真的很省电，然后音质又很不错。
我这个是我后来买了一个，也是这个蓝牙耳机，但是它是两只，就是有线连在一起的，
哦，
运动型
的
那种。
这种
的哦，哎，对，也掉了，也不见了。
哦，不，我是买那种3.5毫米那种。
哦，你是插在那个？
就插在手机上。
哦，插在手机上面。哎，
对，然后你为什么要笑？
不是啊，你因为我想说你的手机不是 Lightning 吗？还是你有放
一个
转
接头啊？
哦，
有转接头啊，
哦 okay, okay
啊，我就。因为我这次去日本有买嘛，然后就戴耳朵，就是听歌，然后发现就是 很省电
哦，
很省电。然后那一天就是 有一位同事就说，奇怪，怎么你们有些人都有3.5毫米的耳机这样子？我说省电啊，
哦，
音质又不错，哦，也不会有延迟的问题，有时候也不会在人多的地方，它突然就是那个讯号会乱掉。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你在因为你那个有带麦克风吧，那个耳机。
是有啦，但那麦克风没有很好，
哦，就但至少那个麦克风不会让人家完全听不清楚，通常有线的都 会比较好一点。
可我老妹说她听到声音有点延迟，欸，
那有可能你的麦克风藏在你的衣服里面了。
没有，我是这样直接拿在嘴巴旁边讲，
你含在里面是不是？
没有，是嘴角旁边啦。
哦，
对，不知道为什么，没关系，我主要是拿来听音乐啊，有时候电脑也可以用。
我买的那个高仿品的AirPods 也是这个样子，对，就是它是被誉为就是仿品里面中的精品，甚至它为什么说这个仿品里面精品呢？因为这个 AirPods 这个高仿，哦，还有仿品仿这个仿品
啊，
这个我不是买了一个它的 A 货吗？还有 B 货，这个 B 货是仿这个 A 货。
我只能讲现在很多都在学它的外形啦。
不是，他在仿他的 A 货，你没听懂？就他不是在仿 AirPods，他在仿这个仿 AirPods 的这个，就有点像，比如说我今天在直播，然后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旁边有另外一个人开直播，他在录我们当他的直播，对的那种概念，他仿品仿 A 的那个，
我知道，
对，然后价格就越来越便宜嘛，因为他这个其实也不便宜，就是虽然他是 AirPods 的仿品，
多少钱？
但是高仿，但是都比 JLab 那贵，都1000多块。
什么品牌啊？
就是大陆的一个山寨品牌，我就不讲，我就不说了。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就买好一点的，
啊？没有钱，
你都花1000多块了，
没有钱。
1000多块可以买到不错蓝牙耳机啊！
不是，因为我没有用过 AirPod， 我不知道跟那个 Apple 配对起来是什么感
觉。哦，你网络上买是不是？
对，网络上买嘛。然后我后来就是，你知道它打开的那一瞬间有没有我的 iPhone 就有反应，欸？就反应就是 AirPods 的特殊的画面啊。
哦，
我一般蓝牙耳机就是。打开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只是最多就是一个连线嘛，对不对？ AirPods 没有啊，它要你的脸有没有摆在你那个手机的前面，然后头转过来左边，头转到右边，然后它要帮你去做那个空间什么音讯这样。
哦，哇，好酷哦。
好，然后一样有通透模式，然后一样也有这个降噪模式。
所以声音跟那个讲话怎么样？
我觉得先讲声音好了，先声音是真的很棒，就是你拿来听音乐有没有，它那个降噪功能跟通透模式，我觉得这是真的很棒，很不错。但至于麦克风，这是我要吐槽的地方了。
就是不行啊。
不是，我先讲一下，就是说这个我呢是一个有在写作的人，有的时候我会用语音来辨识成文字，就是我用说的，哦，就然后把它变成文字化，然后在之后事后再整理，我用这样子方式来写。好，哦，那我带了那个仿的 AirPods 以后呢，我就发现它完全辨识不出我的语音了。
蓝牙耳机不都这样吗？
是吗？
好像都是这样吧。
哦，真的吗？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用过 Apple 的啦。
哦，
对对对，
所以蓝牙耳机没有办法就是语音辨识。
你想的那个蓝牙耳机它离你这个有一段距离啊，它要辨识应该有点困难吧。
这我不清楚，如果有这个听众有这个经验的，
是是是，
你有真的 AirPods
你跟
我讲一下。
因为我们没有真的 AirPods，
我们两个都是很吝啬客家的人，对，我们不敢买5000-6000块的这个 AirPods。 哎，那你的耳机多少钱？你新买的？
你是说蓝牙耳机还是有线耳机？
都讲
哦，蓝牙耳机就还是同一副，
嗯，
同一个品牌，同一个款式，
对，1000块左右，
800多块
哦，跟我一样，
对对，就原本的那个我在用的那个，
对，
然后那个有线耳机的话，差不多算成台币是，我记得我买1000多块日币还2000多块日币吧，
1000多2000多日币，
对，铁三角的，
这么便宜哦，
那就有就。就入门款吧，我想。
那你现在戴的这一副耳机是
这个 BOSS 吗？
对，
我太太送的啊。我还有一副这个全罩式耳机，是另外一个牌子，那蛮贵的。
嗯，
那人家送，也是人家送的。
哦，对，反正只要碰到蛮贵的都是人家送的。
我 我就是个免费仔。
我知道，好，客家仔，很客家。OK， 好，那我也是这样子，然后我就用了那个，他的声音真的很棒。
嗯，
可是比如说我在戴这个耳机在跟你讲 LINE 的时候，没有，我就发现会有一点点延迟。因为你永远觉得说你讲完 了以后，好像隔一两秒对方才会回应。那你就很明显可以感受到就是说他应该是这个麦克风有很有延迟。然后对方有延迟以后才听到再回。对。那我就对这两点比较靠北，其他都还好，声音很棒。
一千多块的耳机这样实在是不行嘞、
欸。不行吗？
我认真说不行嘞、欸。
真的哦。
对啊，因为一千多块的耳机你可以接受，我是不行的、啊。因为我现在800多块的耳机跟人家讲电话，我说蓝牙耳机 哦是没有延迟的、欸、
嗯，
就是那个 J-Lab 吧、啊、是没有延迟的、欸、
哦，
你好好想一下吧，800多块没延迟，1000多块延迟什么感觉？
不是，可是我之前用那个 J-Lab 的那个800多块有没有，
嗯，
就是人家听不清楚。
你在讲电话的时候有没有开启就是那个麦克风模式里面应该有一个什么隔离周遭环境的那个，点下去就会都听清楚了。
但对方听不清楚，
对，你点下去对方就会听清楚了。
降噪嘛，
就好像说降噪还是什么隔离环境音的这个、
哦、
因为我一开始也是，然后你在讲什么、啊、我听不清楚啊，他说啊，我教你，你就点那个什么你试试看，然后我一点他说哦，你讲话现在超清楚
哦。
对，
我现在没有办法，因为流离失所全掉完了。
但你现在是延迟的问题了啦、
哦、
你现在这颗是延迟的嘛，对不对？
对，可是、啊、它的外表真的长得就是很像 AirPods、欸、给你看一下。
哦，那我就觉得很贵啊，我真的觉得好贵哦，真的太贵了，
就是1000多块啊，
太贵了。
听起来还不错啦，等一下可以借你试听一下。
不要。
为什么？
我觉得我不要，因为我怕万一试我想买怎么办，很烦。那天我一个朋友啊，他拿 Sony 的给我试，
哎，
然后我在捷运站上面，
哎，
他买5000多块的，
哎，
很漂亮，真的很漂亮哦。然后他就说啊，这个小胖这个给你试啊，你试试看这样。然后他说啊，这个真的超棒的啊，然后人家跟你讲话就可以听清楚人家讲话这样子，什么，反正就讲了很多就对了。然后就说好，你就拿来借我戴。
嗯，
然后我听完之后，我就说好，那换我的，我就拿出我800多块的借他听。
嗯，
听完之后他就说。嗯，怎么好像差不多、
哦、啊？真的假的、哦？
他说：“哎、欸，怎么听起来像差不多？”然后我就说，我还安慰他说：“我说，可是我这个没有什么通透模式啊，没有什么，当我跟你讲话的时候，它声音量会降低啊。
啊，
对，但他5000多块的有啦，这样子。
哦、OK，OK，
我是这样安慰他。那个他当下他说听起来怎么好像差不多、欸？哎，怎么跟800块听起来差不多？
可是有的时候不是，并不见得是耳机问题啦，因为我们的耳朵每个人可以接收到的那个赫兹不一样。”那有些人天生就比较敏锐，我们叫金耳。
我会这样讲，就是说现在比较高价位的蓝牙耳机，它的当然除了音质的好坏之外、嗯、还有就它的功能，比如说低降噪通透，还有我跟你讲话的时候部分的音量会不会降低、嗯、
是，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这个麦克风的功能，然后还有自动配对的快速，然后它的帧率，然后还有就是你另外一只耳机拿下来的时候是可以单耳听还是双耳听的，
是是是，
其实这些都有差
哦。
对
哦，我这个都有，就你刚刚讲那个功能，这个仿品里面全部都有。
啊，讲话会延迟啊？
对啊。但是比如说你说怎么，人家跟你讲话的时候，音量会自动调小，通透模式的情况之下，什么那个也是全有。
不错不错不错。
而且那个空间环绕的那个声音，我觉得很棒。
嗯，
对对，我觉得真的很棒。
不错不错。
就是他可能会因为这样，因为有些我记得就是因为我也喜欢表嘛，我们两个都喜欢表。那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理论哦，就是说这些高价精品的仿表呢，
嗯，
这些高价精品的手表的品牌为什么不严重的想要打击这些仿表？
嗯，
好，第一是很难抄完嘛，第二是他们好像据说发现，当一个人买了这个仿表以后，高仿的，
嗯，
就是我们仿表有分嘛，比如说你劳力士，你可能一只30万起跳，
嗯，
那一般低配版的就是仿的乱七八糟那种，可能3000块，
嗯，
可是也有那种高仿2-3万，有1-2万的，
嗯，
这是做的很像的那种，
嗯，
好、哦，那他们有发现就是说，当有些人买了这个2-3万的高仿了以后，他真的会存钱买正版，
嗯，
哎，
嗯，
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说法，
嗯、反正2-3万都买了，我再努力一下就可以买20-30万的，
对，对，他会这样想，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敲门砖。那我对于我买那个高仿的那个 AirPods， 我的想法也是这样。哦、我说 AirPods Pro， 我就是买了1000块。
所以下一步你会买5000多块的吗？
有可能啊，有可能啊 ，Why not 呢？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啦， 就如果你真的很需要常讲电话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买。
对啊，
因为我看我同事很多都是用这个，然后他们都直接讲电话
哦，
那就带
甚至还有录影，就是自己自拍的时候录影什么的，
这我不知道
哦，这个我有看到，对、啊、我有看到，但我这个我特别测试一下，就是我带着这个，然后连到了以后，我来录影，就发现不是从我的耳机录，
哦，是从
还是从手机录？
哦，那问题就来了啊，就当你在语音辨识的时候，它还是从手机语音辨识，所以变成是你要对手机讲，而不是对你的蓝牙耳机讲啊。
不是，重点是我在对这个手机讲，或者我在对蓝牙耳机讲，只要我耳机带上，它有连接到，它语音辨识就辨识不出来，这就是 bug。
我不知道，好奇怪哦，
就是就觉得很奇怪，但是你也没招，因为他拍摄他山寨的，他没有保护。
对啊，我八百多块就没这问题了
啊。对啦对啦对啦对啦，所以故意大家还是买正版啦。
是是是是是，
对啊，不要像我一样，就是买盗版，就是你就是你知道吗？对啊，
既然你讲到、这个，
除非官方出整新品、嗯、
哦，应该是不会，
耳机不会有人出整新品、
啊，福利品有啊
啊、哦，真的、哦、
那个某某有啊，请你多密切关注。
OK OK，
他连 Apple Watch 啊 ，Ultra Watch 都有出福利品，
Apple Ultra 对,
对、啊、
Apple Watch Ultra 对，哎，
都有福利品，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价格都还不错。
哦，我原本是真的很不想买那个 Apple Watch 的，
你买了、
哦？我还没买了，但是就是、哦、因为我现在发现，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 会拍那个抖音或是短影音吗？对不对？嗯、就是如果你是我们用前镜头，当然画质会比较差嘛，嗯、然后用后置镜头当然会好很多，对啊。可是你用后置镜头的时候，你又看不到那个萤幕。然后后来发现，就是说 Apple Watch 是可以连到看到那个萤幕的，
对啊，对啊，而且可以直接拍照、啊，
对，直接录，直接拍照。
是啊，
所以我可能会因为这个原因去买 Apple Watch。
哦，
反正我到时候就买一个最便宜嘛，五六千块应该就有了 S1。到时候买那种
不知道，应该没这么便宜吧？
整新品，看看有没有整新品。
应该
二手啦、哦、我买个二手
的。我会建议你买直接买好一点啦，因为你买一个东西不要只是单纯就是图它这个功能，你应该是看全面性的。
等一下，你自己都说你自己都是买 JLab 那些什么八百多块的，
那因为我那样就够啦，我没有说一定要到什么样的功能啊。
哦，因为你觉得那是吃饭家伙。
对啊，就是、你现在是吃饭家伙，而且你全部都是 Apple 的相关产品，那你应该做整合起来的话，应该可以把手表的功能去用的更好更大、
嗯、
应该去把它效用最大化。
嗯，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不只是说好拍照，你可能是整合你的行程啦，或者是运动啦，或者是什么，我不知道啦。
可是我真的不敢买，我怕我一买了以后，我那十几二十只表我都不想再戴了。
没差啊，反正你现在那么多只表，一次也只能戴一只啊，有差吗？
对，
看状况带啦。
好啦好啦好啦，进留言进留言。
对对对，
好，一样，我们继续感谢这个订阅的这个朋友哈、哦，听众神奇杰克哦，神奇杰克 Paul， 然后米奇，然后玉明，然后 Yura， 然后 Ziva， 哦，他们都有这个固定给我们每个月的这个赞助费用，
谢谢你们，
就是感谢你们，
谢谢、
哦，对啊，这是谢谢你们。好、哦，然后再来就是。玉明说他之前是打不开 First Story， 现在终于可以打开了，就重新订阅、嗯、他喜欢闲聊的部分多过于听故事、嗯、那请老李老麦继续将贵节目经营下去。对，这会建立在我不迟到的状况，如果一迟到他应该立马就走。
对，因为上周发生了一件啊，算了，这件事不要讲了、
对，
好，下一则留言是什么？
那下一则留言是这样哦，就是有很多人在回那个上次跟冒牌生的集数，我一并讲一讲
冒牌生的集数。
我们跟冒牌生不是有上一集
七龙珠吗？
对，七龙珠的那一集。
他回在哪里啊？
他回在那个 First Story。 这个人叫 Olen 哦， Olen 说就是说 SP 里面来宾说的这个16号自爆没杀掉那个赛鲁是因为他脑中有个核块，这边是错的离谱。然后他就说16号没有自爆成功是因为布马他爸在帮他修复的过程中发现炸弹太危险所以移除了，然后16号不知道这件事。二，那个赛鲁的脑部有核块是对的，但他膨胀准备自爆被悟空用瞬间移动到界王那，后面又复活跟悟饭对轰前说的。然后我觉得哦 OK 啊，但是可能大家都会有点
因为其实有时候太久了，真
的
太久了，
对，有
的
时候
会记忆在聊这样，
记忆错的啦，
但是还是谢谢告诉我们。
对、
啊、对，
因为连老高都出事。哦、对、啊，好，再来就是风林火山，他说他快到40岁，他就觉得佛利茶是好老板哦。一，决策杀伐果断， 战略清楚，二员工制服武器交通工具公司提供，三小主管小主管以上都配有自己的坐车，三经理级以上都有特殊标志跟动作，类似直销蓝钻，增加荣誉感，骑牛特战队哈、哦。四开发市场亲力亲为实际敞开，五待遇好福利高，棒子胡萝卜交替运用，员工常常被以死要挟，但没有想要逃票，反而更加拼命。六惜财爱财不问出身，七以战斗力区分等级，没有攀亲带故的无能主管，一个好老板该有了，佛利查全有，这人蛮厉害的。后来风林火山又补充、哦、他说老李聊到七龙珠的 OVA 版，就想到七龙珠 OVA 版里面最悲剧的一部，就是说像绝望反抗残存的超战士、哦、七龙珠里面唯一的坏人笑到最后，好人哭到最后，没有公平正义的一部。小时候第一次看的时候没有心理准备，一边翻译一边哭，哭太惨了。谢谢风力火山。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这个留言。
嗯，
好，你要推荐什么样子的电影呢？
我今天要推荐一部的影集，
哎，
是一部日剧，叫做《极度不妥》。
极度不妥，
哎，就极度就是极限的极啊，极度
啊，
极度罪恶的极度，极度不妥。
你为什么不讲 extreming 的那个极度呢？
我就喜欢讲极度不妥。
好 ，OK，
对，极度不妥。然后他是在讲一部，他是在讲一个老人。时空穿越到未来，
怎么都喜欢这种穿越片啊？
但蛮有趣的哦，因为它就是从昭和穿越到令和。
嗯、哦，是从未是从古代古代
过去
过去，然后穿越到现代。
对，但不是古代哦，因为古代就是有点那个，
还是算古代啊？
没有没有，他那时候已经
是近代近代，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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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从近代好了，
近代，对对对对，昭和穿越到
令和，
令和，
因为令和就是现在的年号。
对，那所以那时候的昭和的观念跟令和观念一定不一样，因为令和就是比较现代了。然后我们会讲求，比如说工作上面要讲做这个工作平等啦，性平啦，
嗯，
就是那个女性平等啦，然后甚至就是说、嗯、啊，不能压榨员工啦，这样子。那在以前的时候，就是什么爱的鞭策。
嗯，
然后或者是说，就是男生对女生的一些刻板印象，
是，
所以这个老人当穿越到那边的时候，他非常不能够去适应这整个状况。
嗯，
但是他这部片要讨论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的一些观念跟想法好像没有错。
嗯，
这个老人就说了一句话：“好啊，你们现在这些好像很繁荣什么的，但是经济并没有我们昭和的时候来的那么景气。”
是，
所以那里面的那个现代的年轻人就说，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反驳你，因为大家都想说，哦，你上班时间不能超过多少？举例来说，哦，这个女主角她想要加班，
嗯，
可是因为现在不是有劳那个要
劳基法，
劳基法保障劳工权益吗？
对，
所以就变成是轮班制。
嗯，
那她女主角说，我想要为自己加油，我想要加班，难道不可以吗？
嗯。
我想要为我的工作打拼，然后让公司更好，这样难道不行吗、
嗯、
然后这个老人就会说，他这样做难道错了吗？为什么不行？一定要用你们这样子的这个轮班制阶级制来处理这些事情吗？那你们要怎么进步？
嗯，
那我们不这样鞭策你们要怎么做？
嗯，
就是他会去探讨，哦，比如说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他也会用以前的观念来看现代 是怎么样，然后去探讨这件事情。所以他在里面就有说到，哦，这个新旧的这个价值观的冲突，比如说，难道我不能叫人家加油吗？因为日本那边的这个言语上面有时候就是非常的模糊的边界。比如说，我今天说，哇，你好可爱哦，
嗯，
如果这人不舒服，他说
你性骚扰我，
性骚扰
哦，你头发很香，
对你头发很香
哦，你今天很棒，
对，
今天看起来很漂亮，难道我昨天不漂亮吗？
对，然后你怒骂所有的员工，但是就唯独称赞这个员工，
嗯，
人家又会觉得说你是不是性骚扰我？就是。非常的就是颠覆你的想象，
嗯，
所以他里面说，我不能叫人家加油吗？我不能说人家可爱吗？我不能对主管已读不回吗？我不能讲话当就是忆当年这些事情吗？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样。然后这部连续就是要探讨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行，嗯，然后用旧观念跟新观念做一个冲突，然后来讨论这样。
啊，日本的这个议题真的讨论，
可是它是喜剧片。
OK，
所以你就会觉得
吃得下去，
对，吃得下去。虽然它里面有一些部分那种歌舞的感觉，但是我觉得非常好笑，
嗯，
然后也非常值得去深思跟探讨。
但我想到一部片叫《高年级实习生》，
嗯，哦，那个劳勃迪尼洛，
对
对，
然后跟那个我们的安海瑟薇，
这部因为是影集，所以会 比较深一点，就比较有细腻度。
对啊，
然后因为他穿插的喜剧，所以你不会觉得很无聊。那里面的演员呢、啊，都是非常非常有实力的哦。
嗯，
对。然后男主角就是阿部真夫。
哦，赞！
他
超强的，
他真的超级
他超强，
超级强。然后、嗯、你刚刚不是说你买了一个是山寨版的这个 AirPods 吗、
AirPods Pro？ 对。
所以他一开始穿越到现代的时候，他在公车上面就看到有一个女生戴一个这个，他就跟那女生说：“哎、你这个耳朵上面有一条乌龙面，你耳朵上面挂着一条乌龙面。欸欸”因为女学生的裙子穿比较短，他对人家说：“你这裙子怎么穿这么短？你这样子会被人家骚扰。”哎，
啊，
对啊，你这样到时候被骚扰，你不要抱怨。
嗯，
在那个时代讲这句话。好像
没事，
没什么事。但是你在现在讲这句话，
那就是不行。
哇，你出大事了。
对
对，所以就是你知道很有趣，我也蛮推荐你的。
嗯，
这个 Netflix 上面可以看到。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节目的内容，希望你会喜欢。那如果你愿意支持的话，欢迎你上联经人文学校以及国立故宫博物院推出的这个国宝守护者，带你真正认识故宫文物的第一堂课。
那我们会把连结放在下面。
啊，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点一下，因为光一个清明上河图，虽然我们短短的时间，但是已经讲超多东西了。
是，而且毕竟我们真的不是专业，那我们相信老师可以带更多更有趣的知识，还有意想不到的东西给大家。
对、嗯，
也或许你会从这个里面想再去听其他的故事。
OK，
也是很棒的事情。
赞。好、嗯，以上就是我们节目的内容啊！我是佑宗，
我是妹子老麦，我们下次见，拜
拜。